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处，提多书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仅接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什么叫做分门结党的人？那请我们查141，就是0141。好，你看他后面括号里面看到没有，他有一个 to make a choice， 就是他不是按主耶稣的教导去做，他另外有一个选择。后面还有一个138 to take for oneself， 为了自己的利益，看到没有。如果在教会里有一种人，他们结党了，几个人在一起拉在一起了，是为他们的利益，这就不对了，不是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好，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知道有，特别这个大一点的团体里面，可能他们有一个组织，上面有一个领导的机构，彼此之间都有 struggle， 彼此之间有斗争的，为我们小集团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意思了，你在那里服侍是没有意思的，你是为着他的利益来服侍，不是为着神来服侍，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切按照圣经做。如果在一个团体里头有一批人，他是有他的利益来掌握这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就没有用了，好不好？特别两边还在斗，就更没有意思了，好不好？这种情况我们看见在温哥华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他们一斗的结果，有的人就分出去了，有的人长期斗就把你拉下来，把别人推上去，把他的人拉上去，这个不是教会，好不好？好，那么这是第一这种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了，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你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再要这样做，那就弃绝你，我们不能来往了，好不好？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权柄，就是圣灵的权柄。任何一个带领的人，传道人带领的人，如果他违反了圣经，不按照圣经做，那我们都要小心了，我们要根据圣经他到底做的错不错。因为今天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除了圣经没有第二个根据，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好不好？现在我们第三处，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出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一节圣经是不遵照所受的教训，不按规矩而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做，这一种人我们就要远离他。这里没有说要把他赶出去，但是你要远离他，不要和他走在一起。所以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有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 有人对谁不满意啊，他就对别的弟兄姊妹去拉拢别的弟兄姊妹，哎，就在下面讲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不好啊。好了，你看这就很危险了，好不好？那么如果你附和他，那么你不分辨，你再和他在一起，所以这种人你就远离他了啊。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来说是非的就是是非人嘛，对不对？这是中国的一般民间的说法，但是在圣经里头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背后论断人啊，背后去说别人，这是错的。罗马书第一章就是能，这是背后说人。马太福音第七章也不能论断人，所以他这种做法都是不对的。这种怎么样，我们就要远离他啊，要很小心。我们再读第四这一章的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好不好？好，这个信上的话，保罗的话，就是按照神主耶稣的话，神的启示来讲的。如果有人他不听，他来反对，把他记下来，不要和他交往。但是这里没有说把他看为仇人，也没有说把他看成外邦人或税吏，没有，也没有说要把他赶出去，但是劝他入弟兄，还是为他祷告啊，还是为他祷告，因为像弟兄嘛。好，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挽救一个人吧，啊，不是要把他推下去，除非他在罪的里面不肯悔改。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里特别提到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灵里面有个功能，这个功能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善恶的功能就是良心，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善恶。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的，基督不能做的，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说了谎话里面不平安，你欺骗了别人里面要受责备，这个叫良心。有的人丢弃良心，提摩太前书就是这个后面第一章，丢弃良心就是不管良心怎么责备我，这个罪我还是要去犯，这个谎话我要做，欺骗的事我要欺骗别人。虽然不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那六组人，但是这种人常常把良心都丢掉了，啊，丢掉良心了，不分辨是非，不分辨善恶。那么这种怎么办呢？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就是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像一个船已经破了，不能再往前面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这件事不能做，这句话不能说，你立刻要听圣灵的声音，要顺服。如果你不顺服，我还要去做，好，那你就知道你在走前面的道路就是问题了。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你再要往前面去，你的路就不能走了，你就不能走了，你必须把这笔账还清。你记得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对付清楚，我良心责备我，我不对，我又错，那我要赶快对付。我们不是举了很多的例子吗？有的人到游泳池去游泳，每一次游泳他带一张毛巾去， 走的时候忘记带回来，忘记带回家来，已经丢了好几张了。他的太太就跟他讲，你老是去带，有一次用掉一次毛巾，这次你去把掉的毛巾给我拿回来找回来。接着哪里找到，找不到了，找不到他就随便把人家的毛巾抓几张回来。拿回来以后他的妻子就说，这个不是我们家的毛巾，基督徒我们不能要，你拿去退了，我要我的毛巾。那么他随便把人家毛巾拿回来，这个良心不平啊，这个就是良心就破坏了，丢弃良心了啊。有的人也是我也说过，他去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他也看见补多了，把钱也拿回去了，多的钱几十块钱拿回去了，那么这个良心回去也不平了。基督徒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就是神的声音在良心里头。如果你昧着你的良心，你还要继续去做，你都不平安。你可以做，圣灵不再说话了，必须你这一文钱还清，圣灵再说第二次的话，那你这个路就完了。你应该走的这条道路你没有办法走了，就像正道上一条破船。所以你看到第二十节这里就讲，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你看保罗祷告把他们交给撒旦，受责罚就是管教啊，让撒旦来管教他了，就不再棒读了。他们还要说许多的话来违背自己的良心，做许多事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的人也要受责罚，好不好？那么目的，责罚的目的是要他悔改，不要再棒读了，这是责罚的目的。现在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因为它只有一章，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的后面，彼得书信的后面，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凡越过的教训不伤手镯的，就没有神。赏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请你我们注意，这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曾守过的。什么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请你看看四二五四，四二五四的意思就是说 go before， 就是主耶稣没有这个教训，他把主耶稣的教训走到前面去了啊，走到前面，没有这个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如果有个人讲的东西不符合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解释，好，那这一个我们要小心了。好，我们是严格按照圣经。如果你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就是超到前面去了，越过了，超过了，你有你自己的解释，那你要小心。如果这个解释里面你在圣经里能不能够找到其他地方的根据，如果你找到了有这样的根据你可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你不能讲，你不能这样讲。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么主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你看二十五节是到了四更天，就是天快亮了，那就是整夜他就在那里祷告，这里告诉我们，对不对？他上山祷告，圣经里讲他上去祷告就是祷告，我们不能加别的解释。那就我就听见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这样讲了，他说主耶稣整夜祷告，他哪里有这么多话讲啊，他就加了一个解释了，他说他没有这么多话来讲，看来他不是祷告，他是亲近神等候神。你看圣经里没有讲亲近神等候神嘛，他就要加这个解释进去。如果弟兄姊妹一听他就觉得哎呀很有道理啊，但是如果你牢牢抓住圣经，圣经上主耶稣说主耶稣祷告就是祷告，我不能跟他讲他哪有这么多话来讲啊，你可能没有这么多话来讲，因为这个人啊他是灵恩派的，他讲这个话的目的他就是告诉别人你要等候神，每一天十五分钟不够，你要等候半个钟头，他说半个钟头也不够，要等候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不够，要等候两个钟头，甚至于三个钟头，他说他现在天天都是两个钟头，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说不要祷告也不要读圣经，就在那里等，这就叫亲候神，亲近神等。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好不好？这个就是自己的解释，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上手说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听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分辨不出来到底他讲的对不对啊，好像很蛮有理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圣经里讲，圣经里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字都不能怎么样，不能篡改，不能增加，不能随你的意思去解释，好不好？好，所以这里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上手镯的，他就没有神也没有主。这样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若有人到你们家里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也不能接他到家里去啊，你不能因为他是传道人你就接你去，你还不能问他的安呢、啊，问他按在恶习上有分，这个叫越过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有这个读经班，就是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圣经读好，我们才能够分辨这个人讲的对还是不对，他错在哪里，他是不是越过了基督教训，要不然我们就糊里糊涂的马马虎虎的做个基督徒就完了，那个不好的，那不行的，我们以后要受亏损的。如果他把路带错了，那我们就更危险了，恶行上有份，你问他的安那就是承认他对的嘛，对不对？你请问他的安，好，对，好，他很多话的对我们还要解，我还要告诉你，好，让我给你读一些圣经好不好？那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对不起，不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语若装作仁义的差语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你知道说合乎圣经的话的人连撒旦也会讲啊。所以今天有的基督徒啊，受迷惑的基督徒就不同了，一种受迷惑的基督徒他的确是有心在那里追求，有心追求，但是 其中有一部分的路是别人给他带错了，带错了那部分的路他是绝对是错的，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他还是对的，因为他还在那里追求，要把这两个分辨出来。好，但是我们知道撒旦随时都在那里做工，你能说彼得所说的话都错了吗？没有。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怎么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彼得不是说错了话吗？主耶稣没有说彼得所有的话都是从撒旦来，好不好？所以这个就要区别了，我们怎么来区别？那要有圣经，要好好的打起基础了，你才能够分辨哪些话它是错的，哪些话它还是对的，它是引用了圣经的话。哎，他错了，这就错了。好，所以这里他自己就不会分辨了，那就有人会帮他分辨了。如果他谦虚一点就对了。这个牧师他是这样讲的，他怎么讲？他说你我如果错了你们可以指出来，我一定很谦卑的接受，这是他有这句话，好不好？那么我们假如他听了我们的录音带，看了我们写的东西，你看他接不接受，好不好？因为我们把圣经的话告诉他，我们现在还是在帮助他，好不好？几年前我就知道美国就有弟兄帮助他，但是他不接受，他已经不接受，拒绝了，好不好？几年前，好好，现在不说他的事情，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六节开始读。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比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虚弥乃和非利图，他们偏离了正道，所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所主认识随时他的人，用手犯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好了，你看这里讲，有些人就讲复活的事已经过了，那么这一种的人就是偏离了正道，偏离正道。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这些人是被魔鬼掳去的，他说复活的事情怎么样，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个远离神的人，已经被甚至于魔鬼所掳去的人，我们要本着加拉太书第六章的那个原则，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了，这一句话我们要注意，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这个人啊，他还弄不清楚，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走错了路了，他都走错了，偶然我们就挽回他吧。这就是温柔的灵，你看到没有？那个心不是心子，是灵子，十一无一是灵，我们对他是温柔的灵，是在挽救他，但是自己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不要他，你去劝他不成了，反而他把你弄走了，好不好？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就是东方闪电啊，有的人要去帮助东方闪电，不但他没有帮助到，他自己都跑进去了，被引诱了。那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要有一个温柔的灵，这是不错的。但是你的真理一定要清楚， 你这真的不清楚就混乱了。他就跟你讲复活的事一过怎么办，他说耶稣已经来了啊。现在呢感谢主，如果主聚会我们想用一点时间不一定是星期六，我们讲一点东方闪电的错，错在哪里。因为东方闪电不是最近才来啊，有的人是最近没有，已经几年以前就来了。徐宽弟兄就知道嘛，他那个internet 上面有好久了，你看见好几好久了，已经来了，在 internet 就是电脑上面的那个网站上面早就有他的东西了啊。那天张太太在这里讲，张弟兄他们才发现，他们说那里头很多锅，他们还藏很多的锅都在里头。那么这个要小心了，以后很可能这些东西要出来。那我们怎么能分辨它？好，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以后我们可以讲一点，因为我接触这个就比较多，而且也看到有的受影响，有的人我们也把它挽回过来了，整个一个聚会挽回过来了，好吧？这个东方闪电很稀奇，他不传福音的，他专门找家庭聚会、小教会，他不传福音。哎，你这个小团体他就来了，他就把你整个小团体弄过去了，他从来不传福音。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个东方闪电真理不清楚，很危险。好像这种人就不行了。好，现在我们再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0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0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好，你看这句话就是说，犯罪的人，有的人犯罪的人不敢悔改啊，我们用温柔的灵挽回他，他都不能挽回他。那刚刚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8章，那里就讲如果听两三个人他都不听，带一两个人去他都不听，就要告诉教会。那么这里就告诉他，就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教会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其余人就不敢了啊，不然跟着他走了。好，这个犯罪的人啊，我们要注意，有的情况有的罪是需要当众责罚他的啊，当众的。好，那么最后我们再读一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忍住在以弗所，好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教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这里有一点，就是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什么叫做异教？现在请我们把这个字查一查，2085。2085，你看他就是说，你看后面的括号是另外的一个教训，另外的教训，我们圣经的教训不同，异教是另外的教训。好，就是我们一切与圣经至少有8个负的，我们不能和他们来往的。有的人甚至要把他从教会里头赶出去，不肯悔改。一个人的都要好。那么我想我们有没有管？现在请我们12:9开始读。再者，有管教我们， 我们上上，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生生世世，我有万灵的父，叫得益处。他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什么叫做管教？这里告诉我，管教他吗？教他从小孩子开始。我知道有一个做父亲的，他读小学，放学回来以后就做功课，功课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但是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啊，先玩了回来，哎，他也很聪明啊，我先玩够了我再回来，回来做功课就没有时间了。那个父亲也有办法管你，那就以后不准你出去玩了，同学来喊你什么就不准你出去了，这就叫管教了。管到有一天你听话了，回来先把功课做完，然后功课就做功课，那就可以了，那就不让你去玩，这个就叫管教，就是父母的管教。神是我们的，管不管教，一定要管教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基督徒受管教啊，他自己都弄不清，为什么他没有好好好好好，也没有好好聚会，神在管他还弄不清。普通话就叫他过日啊，神管神管教了，不是真的可能算是管，神多管教几一次啊。我知道有的人的管教就是腿都断了，按假腿了，那怎么办？落在神的人的手里啊，圣经能告诉你，落到永生神的手里啊，那是那怕的。神的目的在我们什么？要我们在他的圣洁地方，你看第十节，要我们在他的圣洁地方啊。所以神的管教叫他儿，那你看他第二十九节，请你读第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烈火，什么叫叫若发个脾气那就厉害的不得了，不是像父母发个脾气最多说不对完你一点怕你去浪费，对不对啊？责备你，这是神那个脾气厉害了，罚一次你不听，罚第二次你那你就知道。所以刚刚我们这么圣经里头那么多例子告诉我们，基督徒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你们都有管教的，是没有你就来在这份。那么什么人啊？我们基督徒都受管教，每个人的管教，有的人管教也许天天都在受，一听听话了去了。你做小孩子的，如果你经济还，我能告诉你，圣经里有，就是父母就是你的权柄。你得罪了父母，你不听他，是一定要管教的。如果你听了他的，你听了父母的，那神就不是管教，管教父母了，对不对？去听他，因为父母总是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清楚。马太福音是这里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要用人来做是做的，因为是基督徒，你有圣灵责备你，不会责备你，你的话。所以这里说些道理，这些罪可不可以不犯你，能不能够顺服身体，是什么什么都有神的生命，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教导你，绝对不是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是挪下来好就干，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圣的关系，生的关系，这有天国人可以做到。这就是说，依靠神，如果有生命，你不依靠神，你就不能做到。你这么多基础，他也不依靠神，那就要管教教。好，管今生的管教，我们现在活的管教的最严重的管教就是身体的管教，财务的管教也是让你损失财务，但是财务还没到。你还不觉得怎么样？约伯既损失了，儿女都损失了，但是上在身皮带，他说你看他的身体没有损失，他说不怕。我们人要得病了，病得要死了，你看回到神面前去悔改了。为什么？因为直接身体受到损失了，身体不能起床了，没有力气了，想做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一个老姊妹讲，他说神仙的管教我天天睡在床上，你们什么都可以看，他说我天天看什么？看天花板。你看没有？ 你没有深深管家，你说我会开汽车，天天我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跑，什么我想看都可以看。有一天谁要管教你，你看你只能看天花板，完了。当一个人有一天只能看天花板，他只有悔改了，主啊，我错了，你能不能够使我再起来侍奉你？我要好好听你的话，啊，我就不到处跑了。哎，也许有一天，身体是神今生对我们最大的管教，就是阻止我们的身体。只有经过身体的管教，人才能够回到灵里去悔改，心里面才悔改，否则他不愿意悔改。这个是今生，但来生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主耶稣再来，那是在天国里面，你看见很多人都一同作王了，和主耶稣作王在天国里头，你就在外面哀哭泣一千年，一千年很难熬啊。既然我们在世界上活几十岁都觉得难熬，对不对？我们这个年龄大了，几十岁以上了，就感觉说体力不行啊，体力不行，好多想做的事做不了了，啊，难熬了。但是你要想，有一千年让你去熬，你怎么熬？而且地狱的火里面，地狱还的火还要烧伤你，你怎么办？好，那就是来生的损失，就是一千年的损失了。好，所以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和神的性情圣洁有分，好不好？好。对的，那你说什么？好，圣经里神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管教是和我们的圣，是和他的圣洁有分。那一定是说，为什么神要管教？我是说神管教我们啊，我不是说病啊或者这些问题，就是神借着各种的情况管教我们，是叫和他的圣洁有分，就是我不圣洁，神才会管教我。当然你说人的病，撒旦有没有工作？撒旦有工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最后一点，我们今天要把这一章结束了。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请从第二十一节要读到三十五节，可不可以听这么说？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还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十两子，便救他，捏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了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那么这里最后那是二十一节，彼得就来问耶稣说：那是这样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讲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吗？我的弟兄如果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了？主耶稣就说七十个七次。 我们曾经说七，我们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九四百九十次，因为七这个数字我们讲过是完全的数字，七十个七就是代表十倍的完全，那就是说你都完完全全的赦免他，不是七次，那是完全完全的赦免他啊。什么叫完全赦免他？主耶稣下面就说了一个例子了，主耶稣特别这里说到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你看就说到天国了，主耶稣就是王嘛。天国，天国的王来给仆人算账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欠了他一千万两，好大一个数字，一千万银子啊，这里没有说两字，一千万，后面就说到那个人欠了十两银子，十两和一千万两是相差一百倍吧，他欠主人一千万两，主人赦免他，那一我们这些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欠的账啊，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主耶稣为了赦免定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赦免大不大？他把命都摆上去了，一千万两都赦免我们了，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所以每个主日的下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纪念主，不停纪念主，就是他的爱太大了，他为我们舍命流血。好，他都赦免他了，但是其中他被赦免以后啊，他的半只差到十两银子，百分之一啊，他都不能赦免，而且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下在监里，一定要喊他还完。这个同伴啊，就二十九节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清还，你赦免我吧，我尽量想办法还是要还你啊。他怎么怎么他不肯，第三十节这个就把他下在监里了，监就是受审判的地方，就是给他一个处分了，他不愿意赦免他，他要他受处分。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今天人欠我们的不管是多少，都不如我们欠主耶稣的多。所以我们和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只能是一个赦免的关系，我们要看见这是天国里面的关系，不是人世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人世间的关系拿出来衡量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就错了。所以我们今天一看弟兄姊妹他是基督徒，为了主名的缘故，我就要赦免他，我就赦免他，我就接待他啊，这一个。所以你看这是主耶稣讲的，那是对这个人怎么办呢？他不肯赦免别人的主人，三十四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这个掌刑的那就是神的管教了，在今生来讲是神的管教，在来生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他就要受损失了，他不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了，等他把所有的债都要还清。那么这里有一点请我们注意，二十五节，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是卖了还债偿还，这个不是真正要把他儿女卖掉，乃是说把他一切都剥夺了啊，你没有还的一切都剥夺了啊。但是他悔改了，他央求主了，悔改了，好了，主就赦免他。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如果不悔改，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是你悔改了，主就赦免你了，但是你要赦免你的同伴了。所以请我们注意三十五节最后一句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那就完全的饶恕，好不好？而且是要从心里来饶恕他，这个叫做天国里面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们对人就是饶恕。什么人才能饶恕人？那就是说我不要老是看人家眼中有刺，还得看看我眼中还有良木啊！我还得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啊！主，你都赦免了我这么多了，我是一千万两了，他只有十两了， 我再说什么样的损失我也能够忍受过去啊。那你要知道，你只要这样饶恕自己的弟兄，神的祝福就来了。底下就讲，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你能够饶恕别人，你的天父就饶恕你啊，啊，就饶恕你啊。哦，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就圣经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读十九章，下次我们会发新的讲义，好不好？好，感谢主。哎，应该是讲马太福音十九章，还没有读十九章以前，我们在黑板上有几个关于天国的问题，我们想和弟兄姊妹扼要的做一个交通。圣经里头讲天国，是马太福音是用的天国，马太福音是用的天国。读一个福音书里面也许叫做神的国，不叫天国。天国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两个字，天，一个是国。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这两个字，不用神国这两个字？所以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天国意思就是天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这是天国。那么既然是天上的国，那就应该在天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啊又要降临。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个主导文是怎么讲，愿你的国怎么降临。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来了，神的儿子来了，就把天上这一个国就带到地上来了，本来是在天上，现在带上来了，那是愿你的国降临来了。而且主耶稣在地上又说过，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嗯，天国我们可以进吗？我们是人吧，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就是我们可以进天国。如果天国是在天上，我们就进不了了，我在地上我怎么进呢？对吧？所以看来主耶稣来，天国就来了，就到地上来了。从他那个时候起，人就可以接近过。但是在圣经里头，特别在马太福音，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天国除了在地上，又说天上的情，我还要说到在天上。所以我们来读在福音，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读第四十八章，第十八章啊，这一道了，天上和地上，你看第十八节，八章的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说捆绑，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在地上像是天上也要了。这里有一个天地有发生关系， 我们刚讲天国应该是天上的，说出来了，但是天上和地上有一个关系，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那么这个地上是谁来捆绑它？那么地上这一个天国的表现的形式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原文不是心里，是你们中间。那就是说天国在哪里啊？在你们中间。什么叫做天国在我们中间？不是天国是从天下来在地上吗？那就是在有一批人的中间，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这一批人是谁？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今天就是天国的实际，实际就是这一辈被拯救的人，这是天国的实际。那么在地上有一批人，他们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讲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一批人进入了，进入到天国里去了，但是一定是努力的人，不努力的人是进不去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天国的意思，也就是在地上，现在就是指着基督徒的来讲的，指着基督徒来讲的。那么这个基督徒现在在地上不是单个的人啊，有很多基督徒啊，而且基督徒现在成功了，团体了，而且自己打了一个牌子叫做教会了，各种不同的教会。那么哪一个教会，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代表了天国？因为天国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吗？是都能代表天国，代表天国那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天国它具体属灵的意义是指的什么讲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这些我们都读过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他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就到了，到你们中间了。怎么到的？就靠神的灵赶鬼。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用权柄，用圣灵的神的灵权柄来把这个鬼赶走。权柄一到了，鬼一走了，神的国就到了。那这里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乃是代表权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国家，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独立的权柄。比方加拿大这个国家，它就有领土、领空、领海，它有权柄来管理。所以神的国就是神有权柄来管理的。 神怎么样有权柄来管理？那就是神拯救了一批人，神拯救的这批人是愿意顺服圣灵的权柄的，让圣灵的权柄来管理他们，有一批人。那么你说主耶稣拯救了那么多人，全世界那么多人信主得救了，但是全世界信主得救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神的权柄，让神来掌权。圣经里讲了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是君王嘛，所以现在很多人是自己还要做君王的，那就你就没有办法让圣灵掌权了。所以天国和天堂是不同的。那现在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再读一点点，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请你看努力这一个字，我们查查字典971啊，请你看看字典是什么意思。对，971这个字哈，你看它后面有个 violence， 哎，是或者是个 force， 就是你强迫你自己啊，你 force 你自己去听神的话，接受神的权柄。就是 force yourself to obey another authority， another power， 这就是神的权柄。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这里做基督徒，我们都得救了，都是基督徒，但是哪一些基督徒今天就问他，你是不是愿意 force yourself， 你强迫你自己去接受圣灵的权柄，接受神来管理你。如果你是这种的人，你今天就活在天国的里头，你不是这种的人，你今天就不在天国的里头。所以黑板上我们就写了天国这个意义，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来讲，就是个人或者一个基督徒团体，它是完全让圣灵来掌权来管理它，这一种就是天国在地上实现。也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天国来了，神的国到了，不是眼睛能够看见，也不是人说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你让神掌权。那今天我们看看地上那么多的基督徒团体，那么这些基督徒团体哪一个是愿意让基督来掌权，或者让天来掌权，那就他就能够代表天国。而且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有一种的基督徒团体是到主来的时候他有特别的保守的。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锁。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以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在，他也逼不步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这里有一个教会七节叫做非拉铁非教会，教会就是一个团体了，这不是个人了。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是指个人，这里是指着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第八节，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那是这个基督徒团体，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力量，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也遵守神的道，不拒绝主的名。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道？道就是神的话呀。那你只要有一点力量，你都是一定要遵守神的道，要听神的话，还有不拒绝主的名，不高举别人的名。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高举别人的名，高举某某传道人的名，不能高举的，那只有主的名。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第十节讲，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忍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一个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普天下忍受试炼的时候那是大灾难，那么他就不受大灾难，他不要经过大灾难。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你看，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就是他有冠冕了，这一个团体有冠冕了，只有这么一个团体。圣经里头启示录二章到三章有七封书信，只有这一个非拉铁教会才有冠冕，就是要持守的问题了。别的教会的那个团体是要去争冠冕呢，去寻求冠冕，看有没有冠冕，能不能得冠冕。这个团体是已经有了冠冕了，不过就是持守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能走哪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你这个团体里面参加这个团体里面，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了主的道，就是主的道，没有主的名，我们不能根据别人的。有人讲经怎么讲，不管，那是那个老弟兄讲的，我就不听他的了。你看，就神实话就不要了，就是默人的，高举人了。好，因此我们在回栏上写的，就是个人也好，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也好，什么叫做天国的实际呢？就是在现在，这个团体也好，这个人也好，一定是让基督在他身上掌权，来管理他，他一定要听神的话，高举主的名，不能高举别人的名。这个是现在天国在地上的概念，就是这个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衡量我自己有没有进天国，我是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就是能够用力来强迫我自己要听圣灵的声音，听圣灵的话，我是不是这种人？如果是，你就在天国里头。那是指说今天来讲，你就是活在天国里头。今天来讲，将来来讲，就圣经里告诉我们天国要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时间，叫做千年国，或者一千年做王一千年。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受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了，这一个作王一千年就是实实在在的要有一千年的时间来作王，这个叫做天国实现了，那是当主耶稣再来。今天不是，今天只是在地上有一个有基督徒的团体，实际上是肯让基督在他身上掌权。那么今天你愿意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将来天国一千年到了，千年国度到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进去了，进到千年国度里头去了。如果今天你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不是听圣经上的话，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做，没有，你要想我想我要怎么做，那你可以做吧。那到千年国度到了，主耶稣回来有一千年做王的时候，那你，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有的基督徒要在天国的外面哀哭切齿，那是外面的事情，就是看我们今天具体现在我是不是让圣灵来管理我啊。我想这里呀、啊、就是说到天国了啊，天国你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进天国了，有的人讲我得救了我就进天国了，不是这样。你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看保罗怎么讲，请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往前面翻一点，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进天国还要救啊！你看保罗得救没有？保罗早就得救了，那不是得了救的人都能进天国啊？得天进天国还是一个拯救啊，还是一个拯救。保罗是知道了，为什么他能够知道？主要拯救他进天国，因为他有冠冕了。你看第八节，这一章的第八节，这一章，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知道他能够进天国，主一定会逼救他进入他的天国，因为保罗知道他已经有冠冕，他在地上就是一个让天国在他身上掌权的人，他顺服天国。好，我想这里啊，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进天国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是要努力的人，将来保罗将来进天国，他是逼救他进他的天国，那是将来，就是千年国度，那在里头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了，这两个我们要看清楚。好，然后我们要解释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千禧年，有的人说千禧年就是千年国度，不是的。新经里有禧年这两个字，禧年在利未记里面旧约有禧年这个字，但是没有千禧年这个字，请我们要注意。那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请我们读二十五章，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 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八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酒声，这日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酒声。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看见没有？千禧年，喜年。以色列人的喜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七个安息年，叫做七七年。七七就是四十九年。以色列人啊，是过了七年就叫安息年。你看我们读这个第二十五章第三节，二十五章第三节，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生安息，就是一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好了，所以这一年就叫做什么呢？这一年就叫第八节，就叫安息年。七年有六年你要耕种，到第七年你不要耕种了，那就安息年了。现在数七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再加一年就是五十年，五十年就叫做喜年，就不叫安息年了，好不好？圣经里的有喜年，但是没有千禧年。千禧年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我们在那里想把它叫做，把喜年这个字用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在圣经里面有这个字。这个字常常很容易误会，因为现在有人就在那里讲了，现在就是千禧年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不是2001年就开始嘛，今年2002年了。他说1999年完了，那就六千年就完了，现在是七千年开始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千禧年了，有的人就这样讲了。那现在如果照这样来讲，千禧年就是天国，那现在我们都在天国里头，那就还不是吧？啊，根本不是。所以现在一般我们就不要，我们一定按照圣经里讲千年国就是千年国，没有说千禧年就不是千禧年，就不要从现在外面的讲法或者一般人的讲法把它用到圣经里头来，那就不对了，好不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第一个，千年国度就是天国的实现有千年，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叫天国在地上实现了，到主耶稣回来才有天国，那叫千年国度。第二个我们要讲，天国不是天堂啊，千万不要把它弄错，天国不是天堂。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天堂。圣经里啊有两处，第一处请你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现在神圣。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天堂，那么你看这个天堂这个字是中文翻译叫天堂，但是你看天的下面有一个编号，就三七七二，请你查一查三七七二是什么意思。 三七七二，在字典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天啊，啊，你看到的是 heaven 或者是 air， 就是天，没有堂字，这中文把它翻成堂，这就叫天。所以我们说天国，那个天就是这个天，那意思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进了天堂，不是进了天堂就是升到天上了，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一个堂字。那么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后面翻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后面啊，在后面，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你看这个天堂的。还是三七七二，看到没有，那就是天嘛。好，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升天，那就是天，天是什么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有人讲信耶稣进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说法都不是圣经里的话。主耶稣就是上天了，所以天堂和天国是不同的。天国是将来在地上，主耶稣来了有一千年，在地上有一个国家有一千年，得胜的基督徒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是一个真正一个国度。天堂就是在天上，那你说天国以后在地上还是天上呢？天国以后在地上啊。我们读一读圣经好不好？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个叫世上的国，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要做王，在地上做王，就成了他的国，他的国就在这个地上，就是我们这个地，千年国就在地上。为什么？因为这个国这个地原来是给亚当的，亚当失去了，主耶稣回来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个地要得到手。哇，谢谢，放地上，放地上，放地，放下面，放下，来，分开一点，好，嗯，但不是一千年以后，就是现在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好不好？第七位天使吹号，那是在一千年以前，千年以前。好好，不要，等等，还翻过来，暂时不管它。好，完了我就翻过来。好，所以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千年国，好不好？而启示录告诉我们，千年国在什么时候？天国在地上，就是地上。所以地上以后还要管一个人管多少个城，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那是地上的城嘛。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以后做王也在这个地上。但是那个时候神一定把很多都改变了啊，把它改变了。好，那么按照圣经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神在人里面掌权。对于基督徒团体来讲，神在基督徒的团体里掌权。什么叫做他掌权？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神的话怎么讲，那我就怎么顺服，就怎么做。不是人怎么讲，某某传道人讲，某某有名的人讲，那是他讲。那我一切要根据圣经，回到圣经里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天堂和天国是不同的。天堂就是天，主耶稣在天上，天国以后要在地上。好，
那个新天新地
啊，新天新地应该就是说天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呢也可能以后就讲就是属于天了，好不好？那就情况又不同了。新天新地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去的，但是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是不能进去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千年国度以后啊。那么千年国度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个赏赐，千年国啊是一个赏赐。你是一个顺服神权柄的人，那千年国就是给你赏赐，千年国。为什么？你有的人要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四座城呢、啊？那就做王了吗？和主耶稣做王，你有冠冕了，那就是一个赏赐了。哇！
你不就是说新天新地就只要是口称信主的人都能进去？
哎，新天新地你是一个基督徒就可以进去。
那这是一千年的国度是
不是？不是，不是他能进去。哦，不得圣的基督徒不能进去，你神在你身上掌权，你怎么进去？你不能进去。
那就是在硫磺的
时候。没有，就在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以后我们就要讲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把天国说出来，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马上我们就要提到天国，天国。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在天国里头受赏赐，有的人不能进去呢？都是基督徒啊，啊，好了，你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那么。如果要简单说，那请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十一节十二节读下去哈，要读到十四节。十一节读起哈。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好不好？那就是有的人要他不能够进到天国里头去，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啊，对，信主称义是一件事情，你称义是神称义是义人，神看你是义人，但是你的行为不一定是义人啊，好不好？但是你这个义人是神称为你是义人，但是你这个义人不一定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啊。所以刚刚讲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是不是？努力人得做了，努力人就是你要强迫你自己听神的话。有的基督徒他不听神的话怎么办啊？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好不好？啊，天国跟他没有份了。好了，好，因为我们说到这里，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和马太福音提出来对基督徒要求的时候，都是天国的要求。上个星期我们不是读到你要赦我们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你要赦免基督徒吗？彼得不是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赦免他多少次？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最后又讲你们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这个是天国的要求，这是地上的要求，好不好？地上我饶恕你一次就够了，两次嘛，三次嘛，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三就是到了最多了，四次我就不能饶恕你了。那主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怎么办？好吧，那么这里就告诉什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叫做天国的饶恕了，那个要求就高了，天国的标准了。所以马太福音讲天国的标准那是比较高了。你说我不到天国，我不要，不要也可以。
天国不随着人进去，那最后那些咬牙切齿人，这些不顺服人，最后还是
能进入。对，那就是经过一千年了，哀哭切齿一千年了，悔改了。啊，那当然了，你看，改过悔改一千年了，我们一个人现在能够活多少年呢？一百年吧， 十倍够呛啊。那个哀哭切齿这几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抓心的痛啊。那真是说啊，哎呀，我真是后悔啊，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一天我没听神的话啊，就这样好不好？
最后再悔改，
你要悔改了，还一千年的悔改好不好？好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说马太福音，我们现在阅读你就看见他的要求不同了，那是天国的要求，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读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帮我翻个面。嗯，马太福音十九章。好，对。因为我们在讲马太福音十九章和以后的圣经里头，很多时候要提到天国了，因此那么十九章也是说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像十八章那里讲的，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这是天国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乃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犯休妻令拒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拒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拒。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神乃是安人，也有被人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十八章是说到门徒之间的关系，十九章一开始也是说到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要求是天国的要求啊，天国的要求。第一节是到第二节是说主耶稣离开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回到犹太的境界来了，但是是在约旦河外，就有许多人跟随他。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走路的时候到哪里去，有许多的人跟随他，有的地方是说极多的人跟随他，有的地方是说好多万人来跟随他。今天没有一个聚会有这么多的人，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二章有几万人跟随主耶稣，而且彼此践踏，很多人都跟随他。那么在很跟随他的人里头，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请我们注意，这是来试探耶稣。试探就不是好意了，来难为他，找他的话就错误。他，我们看他这个问题是怎么问的。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休妻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打发妻子离开，离开了。那今天的话来讲就叫离婚了。 无论什么缘故，就是说离婚有没有缘故，他是问这样一个情况。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主耶稣回答都是他的源头，都是根据神的话，圣经的话，不是他自己要讲的。就是起初造男造女，那是谁造呢？是神造的。神造了人以后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这个体字